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五，农历10月22，小雪。北京晴转多云，11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巴西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习近平结束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巴西利亚。
1到10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0.6%。
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突破10万列，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
我国载人登月任务已全面进入出样研制阶段。
明天起，寒潮自西向东，影响大部地区。
俄方称在对乌行动中试验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乌方称敦促合作伙伴提供可拦截洲际导弹的防空系统。
国际刑事法院向以色列总理和前国防部长发出逮捕令。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巴西利亚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20号晚在巴西利亚出席巴西总统卢拉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感谢卢拉总统和巴西人民给予的热情友好接待，祝贺巴西在卢拉总统领导下取得显著发展成就。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西虽然远隔重洋，但这从未阻挡彼此相知相亲的脚步。中巴两国既各具鲜明特点，又彼此和谐交融，开放创新、多元一体是我们两国的共同特点和追求。习近平指出，我同卢拉总统宣布将两国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并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的合作文件。两国关系由此实现了新的飞跃，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展现出无比生机和广阔前景。回顾过往，我们有理由对中巴关系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展望未来，我们有信心对中巴关系光明的前景充满期待。站在新的起点上，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久久为功，不懈奋斗，携手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启中巴关系下一个黄金50年。卢拉表示，习近平主席和我是东西半球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均深知民间疾苦，致力于改善民生，摆脱贫困。巴方高度钦佩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特别是使1亿人摆脱了贫困。习近平主席为人民谋福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倡导和平而非战争，合作而非对抗，创造而非破坏，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建交半世纪以来，巴中关系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巴中实现发展战略对接，将助力两国共同繁荣，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道路成功实现发展振兴和公平正义。巴中两国都坚持多边主义，倡导和平解决争端，巴中携手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世界影响。巴方期待同中国密切协作，构建巴中命运共同体。蔡奇、王毅等参加。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21号上午在结束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后，乘专机启程回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巴西利亚报道。
访问成功，友谊万岁。
习近平乘车赴机场途中，华侨、华人、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挥舞中巴两国国旗，高呼友谊万岁，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访问成功，友谊万岁。
离开巴西利亚时，巴西农业部长法瓦罗、矿产和能源部长西尔维拉、港口和机场部长科斯塔和巴西利亚空军基地司令米格尔等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离开。
本台消息，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葡萄牙语版起播仪式，当地时间11月20号在巴西利亚举行。巴西副总统兼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阿尔克明出席活动并致辞，祝贺节目在巴西播出。包括巴西政治、经济、文化、媒体、学术等知名人士在内的200多名嘉宾出席活动。节目即日起在巴西国家传媒公司、巴西旗手传媒集团、SBT 电视台、巴西盒子媒体集团、巴西新东北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平台落地播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葡萄牙语版，以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引用的中国诗词典故为切入点，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传承创新、保护生物多样性、文明交流互鉴等主题，精彩呈现了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人文情怀以及广博的大历史观和世界观，向受众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本台消息，庆祝中巴建交5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11月20号在巴西利亚举行。巴西总统卢拉向活动发来贺信，表示值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巴西国家传媒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巴建交5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意义重大，将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文化桥梁。活动上，总台与里约国际电影节交换合作文件，第四届巴西中国影视作品展播季起播，庆祝中巴建交50周年的精品节目片单发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前10个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10.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了我国1到10月对外投资合作情况。
2024年1到10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58.3亿美元，同比增长 10.6%。一到十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243.8亿美元，同比增长2.0%。新签合同额17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5.3%。
近日，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利马举行。发言人表示，在此次会议上，各方在经贸领域就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供应链互联互通、促进数字贸易和绿色低碳发展等多方面形成重要成果共识。
建设亚太自贸区是 APEC 成员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同愿景。本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亚太自贸区议程新展望的声明，为亚太自贸区建设提供了新的指导文件。
中国商务部近日与日本、澳大利亚、秘鲁和加拿大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成员国举行会议，关于中国加入 CPTPP 的进展情况，商务部也作出回应。
自申请加入 CPTPP 以来，中方对协定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评估，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等领域市场准入做好了出价准备。同时，按照加入程序要求，与 CPTPP 各成员进行了各层级多渠道的交流，并向 CPTPP 委员会提供了中国加入 CPTPP 对外交流文件，全面展示中方达到协定高标准的决心、能力和行动。
从重庆始发的行8083次中欧班列11月20号下午经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出境，驶向德国杜伊斯堡，标志着我国开行中欧班列数量达到10万列。中欧班列已成长为具有强大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的国际物流品牌。
总台记者李思墨、苏萌、刘佳荣报道。
2011年3月，第一列中欧班列从重庆始发，标志着我国向西直达欧洲的陆路国际贸易大通道全线贯通。开行10万列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货值超4200亿美元。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万列所需时间由最初的90个月缩短为6个月。从2016年同一品牌到2023年，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1702列增加到17000多列。中欧班列见证着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助推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也给沿线国家创造出发展新机遇。新疆阿拉山口口岸某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于松表示，
中欧班列全天候、大运量、安全畅通等优势，深受国内外客户的青睐。今年我公司代理的中欧班列数量达到了1000列左右，相比去年增加了10%。代理的货物品类主要有日用百货、电子产品和汽车配件。
如今，中欧班列已从开行之初的单一线路，成长为基本覆盖亚欧全境的物流网络。国内铁路部门已铺划时速120公里、图定中欧班列运行线93条，连通125个城市。国外，中欧班列已通达25个欧洲国家的227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的100多个城市。货物品类已达53大类，超5万种。高附加值货品占比逐年提升，年运输货值由2016年的8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567亿美元。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已开行超1.7万列，同比增长11%，运输货值已达580亿美元。作为我国通行中欧班列数量最多的口岸，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充分挖掘区间运力，持续提升精准化运输生产组织水平和运输通道能力。阿拉山口站运转车间主任严华鹏介绍，
我们将积极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提升智能化、数字化能力水平，做到多部门协调联动，各岗位无缝对接，保证全天不间断接发中欧班列，更好地服务中欧班列，快进快出，提质增效。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4和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4蓝皮书昨天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建成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网络基础设施。我国持续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率先成功搭建国际首个通信与智能融合的 6G 外场试验网。总台记者苏彤、于晨、廖旺报道。
经过30年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当前中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8%，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数字政府的效能显著增强。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信息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伟表示，随着数字技术融入实体经济及千行百业，持续释放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数字经济在经济全局中的角色定位越来越重要。
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增加值超过12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10%左右，有望提前实现“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
蓝皮书指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变革将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劲动能，将推动建立高质量数据集，实现算力资源高效共享，加强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发展，推动大模型、具身智能等技术研发。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
因为互联网原生的是从消费应用开始的，当转到工业应用的时候，工业应用的个性化以及工业应用对带宽、时延、抖动一些特殊的要求，使得互联网需要创新以适应它的发展。
蓝皮书提及，近一年来，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体系正在演进，国际社会应加快形成共识。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克，
中国的创新成果不但有限，这些成果可以与世界共享碰撞，我们彼此受益。人工智能、互联网和电商都可以是跨境合作的领域，大家相互学习，实现双赢。
今年乌镇峰会上，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治理、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工智能负责任开发与应用等分论坛纷纷聚焦于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与会嘉宾认为，要发挥互联网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驱动作用，主动顺应信息革命浪潮，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发展，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目前全国秋冬种已接近尾声，各地紧盯田管工作，为小麦安全越冬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河北省邯郸市魏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李希林正和农技专家一同走在麦田里，眼下小麦群体充足，个体健壮，
总共种了2500亩小麦。我们通过专家们知道吧，个别地块有超的进行除超，在这个晚上地块要进行镇压。
今年邯郸市播种冬小麦530万亩。邯郸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段美生介绍，目前全市冬小麦整体出苗和生长情况良好。
我们要利用11月中旬到这个越冬前的这段有利时间开展杂草的防治，没有大的降雨的话，我们还是提倡大家在12月初夜冻昼销，就是晚上结冰白天化冻的这个阶段时候来浇灌越冬水。
今年的小麦看整体都比较过旺，实际上我看有的田块现在都开始镇压了。
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的一片麦田里，科技特派员朱志富正在向种植户们讲解当前小麦田间管理的注意事项。种植户卢伟良听得连连点头。
之前都是年后打水稻剂，听了老师说年前打比较好点，看过几天尽量都打。
今年小麦播种时土壤伤情较好，再加上后期气温偏高，不少地块出现了小麦旺长的情况。朱志富建议大伙儿对旺长的地块进行镇压处理，并做好化学除草工作。
冬季杂草的这个还苗的小，除草剂比较容易。冬天化学除草剂另外一个对这个小麦也是有好处的，主要就是对小麦的造成的有害比较小，因为那个冬天小麦的抗药性比较强。
江苏继续以高质量田管夯实产能基础，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新庄镇的万亩示范田，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进行喷洒药物作业。种粮大户陈允乐：
最高产的新品种，估计按照去年的产量都达到600公斤以上。如果下上去了，出现天要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使得个10斤到20斤的尿素，增加按那个小麦的营养抗旱。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今年播种小麦56万多亩，赣榆区组织农技人员实地查看小麦苗情，现场会诊把脉，指导种植户查苗补缺，科学施肥用药，确保小麦安全越冬，打牢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赣榆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灾站站长徐杰：
当前小麦田间管理主要措施是，一是查苗补缺，疏密补稀；二是勤沟犁上，三沟配套；三是早施苗肥，粗弱稳壮。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冷链物流总额为6.4万亿元，同比增长4.2%。前三季度冷链物流总收入4178亿元，同比增长3.6%。
记者在昨天召开的第6届载人航天学术大会上获悉，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载人登月任务已完成前期关键技术攻关和深化论证，全面进入出样研制阶段。目前长征10号运载火箭、孟州载人飞船、揽月月面着陆器、载人月球车等出样产品正在紧张研制过程中，不少出样产品正在进行相关测试。
两艘40万吨级矿石船昨天在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成功完成双靠，这是全球首次两艘40万吨矿石船同时靠泊同一码头接卸作业，标志着全球唯一的双40万吨离岛作业自动化散货码头投入启用。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4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昨天在湖南长沙举行，大会将开展劳务品牌成果展示等活动，预计签约金额约25亿元，劳务输出约165万人次。
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昨天在天津开幕，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人参会。 期间将举办部长级圆桌会议，成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举办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等，为职业教育发展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由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导弹驱逐舰长沙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昨天抵达香港，返港期间将面向港澳市民及驻香港澳门部队基层官兵等群体开放，并将组织国防知识讲座等一系列活动。编队当晚在海南舰举行甲板招待会，这是两艘舰艇首次访问香港。
明天起，寒潮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预计从23号到27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大风降温天气，气温普遍下降6摄氏度到10摄氏度，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华北北部、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12摄氏度以上。28号前后，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大部地区伴有4到6级风，阵风7到9级。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发表讲话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进行了联合打击，行动中俄军试验了代号为真数的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该导弹能够以10马赫的速度打击目标，目前没有反导系统可以拦截这种类型的导弹，导弹没有搭载核弹头。普京表示，19号和21号俄罗斯库尔斯克和布良斯克两处俄军军事设施遭到西方武器袭击，乌克兰已经开始使用西方制造的武器，但是未能实现其战略目标。目前冲突开始具有全球化的元素，乌克兰局势正在进一步复杂化，俄方希望采取和平手段，但也做好了事态向任何方向发展的准备，如果局势发生任何形式的升级，俄罗斯将果断采取对等的反击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俄罗斯正在研发中短程导弹，这是为应对美国在相关地区生产和部署此类导弹的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会见了到访的英国国防参谋长率领的代表团，并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和英国之间的国防合作等问题，特别是讨论了乌克兰的军事需求。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就俄罗斯使用在技术参数上符合洲际弹道导弹特征的新式导弹袭击乌克兰，乌方已将相关信息向伙伴国家通报，并将就此向联合国和北约提出启动相关机制。乌方敦促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加强乌克兰的防空防御，为乌克兰提供能够拦截此类导弹的防空系统。此外，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当天通报称，乌克兰克里维里赫市的救援工作已经结束，袭击共造成26人受伤。
本台消息，国际刑事法院21号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至少在2023年10月8号到2024年5月20号及检方提出逮捕令申请之日期间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称针对两人的指控包括利用饥饿作为战争工具以及谋杀、迫害和其他不人道行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这一逮捕令，称其为反犹太主义决定。该法院当天还向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穆罕默德·迪亚卜·易卜拉辛·马斯里发出逮捕令，马斯里为哈马斯军事部门指挥官，以色列此前称已将其打死，但哈马斯方面尚未证实此事。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当天袭击了黎巴嫩真主党位于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指挥中心和基础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20号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以色列士兵，并摧毁以方一辆装甲车。以军承认有以士兵在黎南部死亡，死者还包括一名随行的考古学家。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1号通报称，自2023年10月8号黎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境内有3583人死亡，15244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表声明称， 过去24小时，以军在加沙地带开展的军事行动共导致71人死亡，176人受伤。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4405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04268人受伤。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1号发布消息说，俄当天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了进步 MS-29 货运飞船，为国际空间站运送包括设备仪器、衣物、食品、饮用水等货物。飞船计划23号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匈牙利外长21号表示，欧盟有国家近期提出倡议，将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征收新的关税，这一举措极其令人担忧，而且非常危险。加征关税、限制和制裁并不能使欧盟获益，反而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使欧盟和匈牙利损失惨重，不符合其利益。
武器装备展览会国防发展202421号在朝鲜平壤开幕，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强调朝鲜半岛从未像现在这样危险的、尖锐的对峙，具有破坏性的核战争一触即发，只要侵害朝鲜主权的势力存在，就必须按照朝鲜安全环境的要求，继续推动各种武器装备的更新升级和尖端化，消除对朝鲜国家和人民的军事威胁。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理，感受壮丽山河。
迎冬小雪至，映洁晚红藏。
满月观天汉，长风响树枝。
润到竹根肥辣笋，暖开书架筑春盘。
我小的时候，每年冬天我妈都会腌一缸酸菜，一年一年下来就变成了家里的传统。现在每年我也会腌一点。
这酸菜我年年挤，我得挤两缸呢。冬天就是有个菜嘛。
离菊近来滴覆水，赛红飞去远连霞。
鲍鱼的鱼是几百只在这里的，飞起来是就是一片黑压压，你要很多很多。
枫叶欲残看欲好，梅花未动亦先香。
枫叶都红了，景色非常美丽，心情非常愉悦。
很美啊，那个红就是不同层次的红，要细看才看得懂它。
今天下大雪了，树挂也非常美，这里有非常浓厚的地方风情，然后这里还有很多美食，体验非常好。
薄雪悠扬，朔气清，春风吹拂翠球青。
特别喜欢冬天，又可以滑雪了，很期待下雪。我现在已经敢一个人上高级雪道了。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刘佳荣，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